庞士元巧献连环计，阚泽驾着小船返回江东，马上去见黄盖，把他在江北见到曹操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黄盖，黄盖非常高兴。接着阚泽又来到甘宁的驻地，想探查一下蔡中蔡和的反应。他跟甘宁没说上几句，正巧蔡中蔡和也走进来，阚泽对甘宁使了个眼色，故意说一些不满周瑜的话，甘宁只是一边点头一边长吁短叹。蔡中蔡和都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，猜出阚泽和甘宁都有反对周瑜投降曹操的意思，就有意的挑逗二位将军，是不是想去投降曹丞相啊？阚泽立刻露出惊慌不安的样子，甘宁唰的一下拔出宝剑，我们的心事已被他俩识破，只有杀了他们才能灭口，说着就要杀了蔡中蔡和。蔡中蔡和急忙一边躲避一边说，别，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们都是曹丞相的人，我们俩投降是假的。哎，你们如果有归顺曹丞相的意思，我们可以帮助联络，保证万无一失。阚泽这才装作放下心来，甘宁也收起宝剑，齐声问，这话可是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蔡中蔡和把他们假投降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还说了他们已经把黄盖被打的事情报告给了曹操。阚泽甘宁一听特别高兴，立刻把蔡中蔡和当作了知己朋友，于是四个人拿来了酒，一直喝了很长时间才散去。蔡中蔡和回去以后又把刚才的一切报给曹操，阚泽也给曹操写了一封信，派人秘密送出，说黄盖不久就要过江，到时候看见船头上插着一面青牙旗的就是黄盖的粮船。曹操是个老奸巨猾的人，他虽然一连接到蔡中蔡和阚泽的两封密报，知道了黄盖、阚泽、甘宁都想来投降，可是心里仍然是半信半疑，所以他还想再派个人到周瑜那儿彻底弄清虚实。他把谋士们都找来商议，说明了自己的想法。蒋干马上说，上次的事儿我没办好，感到很惭愧，这一次我愿意再去江东，一定能探到真实情况，希望丞相能给我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曹操知道蒋干是个心眼很实在的人，就同意了，于是蒋干就一个人驾着小船到东吴去了。周瑜听说蒋干又来了，非常高兴，心想正用得着这个人。周瑜让鲁肃请来了庞士元，庞士元就是庞统，绰号凤雏先生，原来在襄阳，后来到江东，由鲁肃推荐给周瑜。他也是一位有名的谋士，曾经对周瑜说过，要破曹兵必须用火攻，只是江面宽阔，一只船着火别的船就可以散开了，除非给曹操献上连环计，让他们把战船钉在一起才能进行火攻。不过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还没想好，现在蒋干来了，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这样周瑜请来庞统商量了一番，庞统赶紧准备去了。蒋干这一次来，看到周瑜没派人来接他，心里有点不安，就把小船系在一个僻静的地方，一个人上岸来见周瑜。周瑜见了蒋干，装作非常严肃的样子，叫着蒋干的字，子义，你真是太欺负人了，上次我看在往日交情的份上好好招待你， 没想到你却偷走了我的信件，去向曹操邀功，结果他杀了蔡瑁、张允，害得我险些误了大事。今天你又来，肯定不怀好意。哼，如果不看咱俩过去是同学，我非一刀宰了你不可。本想送你回去，正赶上我这几天就要出兵攻打曹操，让你留下吧，又怕你走漏了风声。这样吧，就暂时委屈你去西山寺住几天，等我打败了曹操再送你回去。蒋干刚想说什么，周瑜已经走了，他只好随着士兵到西山寺住下了。蒋干一看，这里四周都是大山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想跑也跑不了。蒋干在这儿啊，心急得火烧火燎，坐立不安。那天夜里，蒋干一个人在屋里坐着，实在闷得慌，就走出了寺院。周围静悄悄的，忽然传来一阵读书声。他顺着声音走过去一看，只见山边有几间茅草屋，正亮着灯光。蒋干从窗外一看，有个人正在灯下诵读兵书，墙上还挂着一口宝剑。他想，这肯定不是个一般的人物，就上前敲门，啪啪啪。一会儿，那个人出来开门，蒋干一问才知道，这个人是庞统。蒋干早就听说过庞统的大名，赶忙上前一拱手，哎呀，久仰久仰，早听说您的大名，只是没有机会相见，想不到今天却在这里碰上。请问您为什么也住在这么个荒僻的地方啊？庞统叹了一口气，哎，一言难尽呐。周瑜这个人高傲自大，目中无人，我在江东很不得志，所以干脆躲到这大山之中隐居。请问先生是谁呀？蒋干通报了姓名，庞统也装作很吃惊的样子，哎呀，原来你就是蒋干兄啊！啊，来来来，请到里边坐。两个人进屋坐下来，交谈起来，越说越投机。蒋干说：“哎呀，像您这样有才华的人，到哪里不能干一番大事？您如果想离开东吴，我可以把你引荐给曹丞相，到那时，先生就可以充分施展才华，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啦。”庞统立刻表现出很兴奋的样子，啊，我早就想离开江东，只是没有机会。如果您能帮忙的话，现在就走，不然让周瑜知道了，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了。于是蒋干领着庞统连夜悄悄下山，赶到江边，找到他的小船，直往江北驶去了。曹操听说庞统前来投降，高兴的亲自出来迎接，哎呀，早就听说过先生的大名，今天能到我这里来，还要多多指教啊。庞统也客气了一番，接着说想去看看曹操的军容。曹操立刻让人备马，并亲自陪着庞统。他们先看了汉寨，接着又看了水寨。庞统看完以后说：“嗯，丞相的部署能攻能守，可进可退，很有章法。丞相用兵有法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曹操听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回到大帐。曹操马上摆上酒宴，隆重招待庞统。喝了几杯酒以后，庞统假装有点醉了，丞相，请问军中有好的医生吗？曹操挺纳闷，哦，要医生有什么用啊？丞相，在水上作战，士兵容易得病，要用医生治疗啊。这个时候曹操正在为士兵水土不服发愁， 听了庞统的话，连忙说：“先生，您有什么好办法吗？”庞统想了想：“丞相，您操练水军的方法虽说很好，只是不够完整。这大江上一会儿涨潮，一会儿又落潮，再加上风急浪大，北方的士兵本来就不习惯坐船，这样一颠簸还能不生病？站都站不稳，还怎么能打仗啊？我倒有个办法，就是把大小船只或30为一组，或50为一组，用铁链子锁在一起，上面铺上木板，这样就是风浪再大也和平地一样，不要说人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，就是马匹也可以在上面来回奔跑。”曹操一听高兴极了，并马上下令让军中的铁匠连夜赶造铁索大钉，用来连锁战船。将士们听到这个消息啊，也都高兴的手舞足蹈，以后啊再也不怕风浪的颠簸了。庞统还对曹操说：“现在东吴许多豪杰都对周瑜不满，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，完全可以劝说他们来投奔丞相，到时候周瑜就变得非常孤立了，肯定要被丞相活捉。周瑜一垮，刘备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”曹操对庞统特别相信，又让他返回江东了。